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储备银行降息后，墨尔本楼市拍卖成交率上升。自由党与国家党重新联手组成影子内阁。70名国防军人员将派往新州洪灾区救护。澳洲电价将上涨高达近10%。澳洲储备银行降息后，房贷款预批申请数量增长24%。澳洲人因担忧患癌症风险而对医疗系统信心不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在上个星期澳洲储备银行宣布将利率下调 0.25% 至 3.85% 后，墨尔本房地产拍卖市场呈现出更多新机，成交率有所上升，更多买家出手购房。根据 The Main 集团的数据，上个星期墨尔本共计划举行1184场拍卖会，其中63场被撤销。截至24号上个星期六晚间，该集团根据收集到的876个结果，初步计算出拍卖成交率为70.8%。在计算成交率时，取消的拍卖被算作未售出的房产。经济学家哈里斯托弗对媒体表示，鉴于拍卖量的增加，即使在墨尔本，拍卖成交率亦相当不错，这个是市场信心恢复的迹象。他说，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我们将看到全国房地产市场信心增加，我们对今年房价上涨 6% 至 10% 的预测越来越有信心。在自由党和国家党决定继续维持联盟关系后，自由党领袖莱伊准备公布包含国家党议员在内的领导团队。5月26号，自由党领袖莱伊和国家党领导人利托普罗德进行了会谈，双方就一份新的联合协议展开谈判。在国家党撤回退出长期合作威胁后，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内宣布联合影子内阁。然而，两党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斯洛杜内议员斯潘德质疑联盟党是否能成为有效的反对力量，履行监督政府的责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联盟党内部如此混乱，我认为更多监督职能将由跨党派议员承担。斯潘德表示，自由党似乎在满足国家党的要求上表现得过于妥协，引发外界对自由党立场的质疑。自由党参议员帕特森认为，维持联盟党关系有利于反对党更有效监督工党政府。他表示，虽然过程比我们预期更混乱且公开，但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们会达到一个强有力的自由党与国家党联盟协议。另一位自由党参议员沙马亦认为，两党联盟是最佳选择，并强调在代表农村、地区及城市利益的政治联盟中，政策上的分歧在所难免。他讲给天空新闻听，联盟党内部应解决这些分歧，尽量向澳洲民众展现统一立场。两党重组源于自由党党团原则上接受国家党提出的4项政策要求，包括重新对核能的支持、设立区域投资基金、呼吁拆分大型超市连锁的权力及实现普及电信覆盖。5月3号，自由党在经历二战以来最惨痛选举失利后，最初倾向于暂缓承诺，并对联盟政策进行全面审查。自由党内部的自由市场派对国家党欲通过剥离权力威胁大型超市表示谨慎，强调应减少监管负担。尽管两党谈判接近完成，政治风波仍未平息，两名前国家党领导人对利托普罗德的领导能力表示质疑。前国家党领袖麦科马克批评国家党在大选后迅速退出联盟党的决定不够审慎。坎培拉消息，随着新州中北海岸洪水过后清理工作的开始，数十名澳洲国防军人将被派往灾区，帮助受洪水影响的社区进行清理和恢复工作。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16号证实，联邦政府除了向灾民提供经济援助外，仲将提供实地的清理工作支持。他是在即将前往遭受致命洪灾地区视察之前，在坎培拉宣布的这一消息。他说，从明天开始，我们将派遣70名澳洲国防军人员前往东北海岸，协助灾后恢复和清理。此外，澳洲灾难救援组织也将派出一支队伍到现场提供援助，最初为25人，到本周末增加到100人。他们将参与清理、清除瓦砾、福利核台以及重建关键基础设施。之前政府已表示， 受灾影响最严重的居民将获得灾后恢复津贴及其他财政支持。灾后恢复津贴将对四个受灾最重的地方政府辖区内因寒灾失业者提供长达13个星期的收入支持。符合条件者从星期一下午两点起就可通过 MyGovernment 应用程序或澳洲服务部网站提交申请。个人困难补助金正在发放中，符合条件的成年个人可领取180澳元，每个家庭最高可领取900澳元。这项经济援助适用于19个受影响的地方政府辖区。政府仲设立了社区恢复支持基金，为这19个地方政府提供100万澳元，用于帮助支付清理和修复的费用。对于初级产业生产者和小企业，政府将提供优惠利率贷款以及运费补贴，以帮助运输新租和治疗。据新州紧急救援服务局估计，这次中北海岸洪灾至少令到10000处房产受损，数以万计居民断电，其中 Tari 和 Macquarie 港灾情最重。澳洲国家能源监管机构个人电力成本上涨将继续对电价造成上行压力，预计澳洲家用电费将上涨10%。澳洲能源监管局表示，新州电力用户将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对于使用标准电价的家庭来讲，电费将上涨8.3%至9.7%，而昆州用户电费将上涨3.7%。监管局这项裁决是对安全网电价年度监管审查的一部分，安全网电价适用于10%标准电价客户，同时亦对更广泛的市场起着信号作用。新州用户面临的电价涨幅甚至高于今年三月份公布的草案提议，监管机构将此归咎于批发电力合同相关成本的上升。南州和昆州东南部的家庭涨幅率低于三月份提议。能源监管局主席苏维奇说，提高家用电价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知道在当前的生活成本环境下，这个对消费者来讲不是个好消息。他表示，几乎所有电力供应链环节都面临成本压力，电力网的成本上升了1%至11%，零售成本上升了8%至35%。联邦能源部长博文鼓励消费者货比三家。博文说，能源计划价比物业市场报价 DNO 指最高市场限价便宜18%至27%，值得货比三家。好显然，澳洲人的能源账单仍然过高，我们正在为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帮助，同时推行长期改革。上个星期，澳洲央行储备银行决定第二次下调现金利率，之后澳洲各地的潜在购房者纷纷争相申请房贷预批。据追踪信贷和借贷数据的分析公司 Equifax 称，三月份通过抵押贷款经纪人获得的预批贷款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4%。Equifax 首席解决方案官詹姆斯表示，降息促使很多有意购房的人利用其增强的借款能力，以及银行和借贷机构最新一轮的优惠政策。詹姆斯说，全球市场的持续动荡可能会导致储备银行降息的频率或幅度超过最初的预期，对这些降息的预期可能会进一步推动购房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发的时间纽西兰数据显示，在两到三次降息后，抵押贷款需求才是真正回升，这个表明澳洲的潜在购房者才是刚刚起步，未来几个月抵押贷款市场将显著升温。一个发的时间数据显示，二月份预批准量同比增长 12.5%， 而此是澳洲央行三年来首次下调了官方利率。四月份预批准量增长了 10.6%， 购房者正在与时间赛跑，随着需求增加，房价预计亦将上涨。汇丰银行预计，今年雪梨和墨尔本的房价将上涨 4%， 明年将分别上涨 8% 和 7%。 作为澳洲最大的抵押贷款经纪商网络之一，开始空窿的预批数量自2024年11月以来增长了 30%，四月至五月的咨询量亦十分强劲，使用该公司借贷工具的客户数量亦同期增长了 65%。 四大银行中的三家，联邦银行、西太银行和澳纽银行，预测储备银行将在八月份之前再次下调现金利率25个基点，而国民银行则认为 第二份的下次会议会提前决定下调利率。听时泰的数据洞察总监沙利天道表示，现金利率目前处于下降趋势，这个将令到很多在利率高企时选择观望的购房者重新振作起来。全国各首府城市的情况亦类似，一些买方经纪人的购房需求激增。根据 Cotality 的研究，在布里斯本、巴斯同阿德莱德，由于需求增加，截至四月的12个月内，房价上涨了 10%。雖然的买方经纪人麦香梅表示，潜在的购房者对进入市场非常焦虑。他的经纪公司在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收到了大量资讯。很多澳洲人对患癌症深感担忧，而澳洲医疗体系能否应对癌症病例激增成为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澳洲癌症协会呼吁新一届议会将癌症防控和治疗列为优先议题。该机构发布的研究显示，7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担心一生中会罹患癌症。尽管患癌风险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但最焦虑的群体却是年轻一代。在25至34岁的群体中，80%表示担忧；35至49岁的群体中，这一比例已高达79%。澳洲癌症协会癌症防控政策主管阿洛表示，澳洲人希望政府能够保障他们的健康，那些对癌症感到担忧的年轻一代更是这样。新一届议会应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立即采取行动。研究显示，从2020年至2044年，预计澳洲将新增超过456万例癌症病例，这个将给医疗体系带来沉重负担。近一半的澳洲人认为澳洲医疗体系还未准备好迎接这一挑战。但只要现在出台正确的政策，澳洲医疗体系完全有可能显著降低癌症带来的影响。调查还发现，40%的受访者认为联邦政府没有为人们过上健康生活提供足够支持。癌症协会呼吁联邦政府在四个关键方面作出承诺，来减轻癌症对澳洲人的影响，包括采取措施抑制肥胖率上升趋势，以降低13种癌症的发病率，加大皮肤癌预防宣传投资，提高全国抢癌筛查计划的参与率，以及通过改善服务和支持，实现癌症治疗的公平可及。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